要开始我们今天第十次的爱心关怀课程啊！我们开始之前做个祷告好吗？恩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要常常将神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当我们心里面有你的话语的时候，就像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一样，这个养分就到了枝子上面，因此我们就结出那个果实。这个果实就是主你所吩咐的，我们彼此相爱。主，当我们在学习这门爱心到关怀的课程的时候，你是使用我们，装备我们，成每一个人成为关怀别人的人。我们也体认到，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别人的关怀，因此我们可以整个教会肢体小组，我们都活在一个爱心关怀的里面。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福分，赐给我们恩典，是我们站立的主，是给我们恩典，是我们可以活出神的样式来。感谢赞美主，求你祝福这堂课的学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就是由丁少文弟兄啊，主要负责来教这一门的课程。开始呢，我跟你分享这一节经文啊。今天我们讲到啊，谈传道也讲到了八福，哀痛的人有福了。那我跟你分享的这一节经文呢，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什么叫做使人和睦的人，弟兄姐妹？什么叫使人成为和睦的人哈？那我跟你念一节经文，不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这是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他说，既然借着他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我们晓得我们福音的根本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一个福音的根本。那这里面他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就成就了和平啊。你记得在希伯来文常啊，当犹太人见面都说的一句招呼语是什么？平安，对不对？ Shalom， 祝你平安哈。啊，这一句话和平，这句话的希腊文就是希伯来文 Shalom 的意思。所以呢，借着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呢，他就带来了 Shalom 平安和平呀。Yeah， 所以呢，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因为耶稣信耶稣的关系，我们也得到了这个平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说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将平安赐给你们了。所以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就是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那我们都要做一个使人和平有平安的人，对不对？那最影响我们作为一个和睦的人的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就是我看你不爽，你看我不爽啊，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啊，我们呢不能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呢，在马太福音其实也告诉我们啊，马太福音也有，路加福音也有啊。他说，因为啊，你眼中有一根刺哈，然后你不想自己眼中啊，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的问题。我们造成不能和睦，就是什么？我看别人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缺点，然后我想到他是想到他负面的事情，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想到正面的事情呢，我忘记了我自己也是那个样子，所以我眼中有一根梁木啊，我就看不见了。他说，你怎么能对你弟兄说，哎，你要改正你的缺点啊，你要去掉你眼中的刺，然后呢，我们呢在这当中产生很多的冲突，就是因为这样产生的。弟兄姐妹，我们这种冲突最容易在哪里发生呢？在家里面哈，丈夫看妻子，妻子看丈夫啊，我看你不顺眼，你看我不顺眼，还是我看你越来越顺眼的？我们都听一听这个啊，丁教授怎么样跟我们讲这个婚姻之间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这堂课里面啊，是第十次的课程，所以我们谈夫妻关系啊。我们上礼拜也谈了夫妻关系，有两个主要的营会，对不对？一个是恩爱夫妇营，一个是亲密之旅。那上一次呢，因为时间大家都在赶时间呢，我跟大家报告说，这两个课程呢，不是互相 compete， 不是要互相竞争的，可以互补互啊，相辅相成哈、啊，这两个。所以呢，那今天呢，我们要更深入谈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呢，就是在家里面啊吵架打架的问题啊，这个会带来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在下一堂课， 在下一堂跟我们还有两次的课程，在下一堂的课呢，我们要讲这个教养子女的一个问题。那么你们是不是都有收到周一婷的 email？ 有没有鼓励你赶快给我们周老师一些 feedback？ 他需要呢听到你的 feedback， 因此他在预备材料的时候呢，才能够切中这个题目，对不对？所以呢，你回去今天花一些时间，把你想要听到的，把你在家中遇到的，回一个 email 给他 ，reply 就好，不要 reply all， 大家都知道了啊 ，reply 就好了 ，OK。好，我们今天呢，然后在最后一堂课，我们会谈，当我们碰到问题没办法处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转介？我们有哪些专业的 resource 可以转介？那然后这一堂课，最后一堂课，我们要讲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boundary 界限。好，我们在关怀的时候，我们要有界限，所以最后一堂课我们会注重这一点，然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个爱心到关怀的课程。然后呢，我们课程虽然结束啊，弟兄姐妹的侍奉没有结束啊，所以回到小组里面，在啊我们的会众 congregation 里面呢，我们彼此做这个爱心关怀。所以今天的课程Raymond 会跟我们谈这个夫妻关系家暴的事件哈，从三个角度来看，预防性、发展性，还有治疗方向。那最后呢，我会跟你谈一下法律后果。OK， 好。嗯，
我要谢谢李牧师，这次预备这个，跟你们分享。我人在中国大陆，在交流三个礼拜，但他给我很多鼓励，也给我很多很好的指导，很多很好的提议。我今天还没跟你们交流以前，我要说一个可能一分钟的见证。因为你们都是做关怀哈，对于人的心，对于人的健康，对于人的幸福美满都很注重哈，可能更重要就是一个人的灵魂得救，对不对？最后我们要把我们关怀的对象，如果还没信耶稣的带到神的中间，如果离开了神的话，可能要希望他们回到神的当中。我就跟你们说一个见证，我在从这个要去北京交流以前，我就知道有一个伯母在这里探访一个女儿在这里读书的，有几个月。他要回去，刚好我跟他是同个飞机飞回去，我就约他在飞机场见面，然后一同坐飞机，挺好的。虽然座位不同，但我常常跑到他后面去看看他。过去几个月他还没来这里，还没离开以前，他有参加学生团契的查经，就在我这个福音查经小组有几个月，所以大概我知道他懂得一点圣经福音，但还没信耶稣就要坐飞机回去。我心里面一面做一面心就不平安，我说如果我这一次不抓紧机会再跟他再传一次福音，他回去中国大陆以后可能听福音的机会就没有了。他说回去大概没有教会不回去 OK。 之后我心里面的不平安就是让我要站起来离开我的座位，走到他的身旁，邀请他出来跟我谈话。我就在飞机的后面跟他再谈一次福音，大概几分钟，然后要稍稍鼓励着说话，前后大概不超过20分钟，15-20分钟。神的力量是很厉害的，圣灵就领到他，他就最后愿意决计信耶稣，所以感谢主。所以这就成为我这个去北京三个礼拜去交流就是的一个 highlight。 我积极的感觉这个比我再去北京交流又做什么工作更好，一个人信耶稣天上都喜乐。所以希望你们往后在关怀这个过程当中都有一个终极的目标，不仅仅是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心灵，最后是希望把他们带到神的当中，无论是基督徒再重新回到神的当中，也可以如果还没信耶稣，有机会一定要跟他们传福音，希望他们能信耶稣 OK 感谢主 OK。 这样开始我们今天的讲、我把我自己过去几年的一些在教会里面的一点点服事的经验跟长老牧师同工有机会去处理一些家庭婚姻，以注意一些其他的 问题的情况，然后也把我自己过去一面学一面做的一些一点点的经验，我就编了一个叫整合的婚姻发展与夫妻治疗的一些的提出这一种的看法 OK 因为我在读 MS 的时候有跟你们分享，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我上一期来的时候，我 MS 在感谢主，我在一个基督教大学里面读书，拜欧了里面读书，然后我学的是以基督教以圣经为基础的辅导学，然后才转去读这个 PhD， 就是一般的 PhD， 所以我把这个治疗这个发展的一些的提出，也是感谢主把我过去一点点的经验放在里面以基督教信仰为重要为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然后也把圣经的话作为做治疗的一些价值观，我就感觉这个太重要，因为每个人都信耶稣嘛，对不对？我们的价值观应该来自圣经，而不是仅仅来自这个世界。世界的东西都有限制。我上次跟你们说，心理学其实限制很多，辅导学也限制很多。感谢主，我还没很努力的去学，我先学到他们的限制，感谢主。哎，然后第三种，我们是采用不违反圣经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心理学辅导学还是有一些用途，有一些的地方我们可能可以参考，只要不违反圣经的原则就可以。我就把我自己过去一点的经验，用所谓认知行为治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一些家庭的治疗的方法 John Gottman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都放在里面 OK 这是我的基础。另外我过去两年，刚才李牧师也提到有这个亲密之旅王文仁教授来这里训练，我去参加。另外这个 MER 中文怎么叫MER
恩爱夫妇营
我都有机会去参加，所以我都去学我去参加，然后感谢主，我对于家庭比较有负担，我在这个亲密之旅完成这个课程以后也参加这个训练，最后是拿到一个叫 facilitator 的一个的机会，然后我在香港有机会在教会里面跟他们分享，去做一些家庭的一些预防性的一些还有发展性的一些工作，所以也在里面。今天的参考其实很多，都是把人家最好的东西，然后圣经这些重要的教导都放在里面，都不是我的 credit， 都是神的荣耀。OK。我感觉这个预防方面的，我分三个角度来讲。第一是预防方面，预防最重要还是要回到神的当中。如果我们是从神出发的话，我们的婚姻的基础是最好、最稳妥、最好的防御的方法，对不对？所以我们就问一问，在婚姻当中，你在身边你要关怀的对象，他们有问题的时候、吵架的时候，吵架只是表面的。里面可能心里面很多不平安，心里面可能很多不开心你对我不好了之类的一般都是人家对我们不好嘛，对不对？不是我们对人家不好嘛，就是可能反映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其实 OK 但如果我们再回到神的当中的话，就是最好的预防的方法。我们的婚姻是不是以神的价值观做价值？所以我们帮人家的时候，也是先从这个角度来想。你关心的对象，他们的婚姻的价值，他们建立这个家庭夫妻的关系，是不是都是以神为中心，以圣经的教导为这个价值观？这个是太重要了。 OK 一定要稍微提一提，在创世纪里面第二章里面提到我们的最基本的关于婚姻的教导，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二人要成为一体在这里如果你深入一点，等林牧师有机会再比较详细的教导，我在这里班门弄斧，不敢讲太多，一两句就是里面提到这个人要结婚，两个人一男一女是离开父母，然后也是终身的因为也是神所设计的。我们有时候叫一个叫 covenant， 与人立约，也是与神立约，这是太重要了。我们有时候忘记我们的婚姻也是跟神立约，我们答应对方在神面前要永不分开， 直到我们回天家，我们变成弟兄姐妹才有新的身份，对不对？所以我们教会教导也很清楚，今天不会谈，我们教会基本上是不赞成离婚甚至于分居，这个有很清楚的教导。 OK 啊，当然有个别的情况，有牧师有长老啊，可能来帮助来处理。 OK， 在神的角度，我比较大胆的说，从神的角度，所有在神里面的婚姻都一等成功，只要是从神里面开始学习神的立约，一定成功。当然当中可能有一些人要找一些离开，我们不知道啊，比方说有意外，有生病，有种种，但这可能不是神原来的心意，可能有其他原因。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苦难啊，其他神的旨意的不同的路向去寻求。不然的话，所有的婚姻在神里面都一定成功，这是我们基本的看法。然后这里是我上次有提过，这重点就放在丈夫跟妻子。在一个家庭当中，男女的角色是很重要，我们要一个很好的看法我们要小心来看。因为在我们如果看三一的神里面也是这个角色，天父、圣子、圣灵耶稣基督也是听天父的旨意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都知道。所以如果是这个角色也在人的当中也是这样的角色，丈夫是妻子的头，等一下我们看以弗所书就看到，就是角色。我们在人间讲平等，我们要小心男女平等，我们要小心。 OK 我们上面一章可能讲比较清楚一点世界的看法是男女要平等，用英语来说可能是 equality of men and women， 但要小心，我们都知道从 sociology 社会学里看 equality 不是最好，不是最准确。 OK， 应该谈的是 equity of men and women， 这才是真的平等。如果从 equity of men and women 的角度比较接近圣经里面以弗所书提到，在神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都是神做的，都是神所爱的，男女平等，老少平等中年跟青年都是平等，在神面前同样的蒙恩。但是我们的角色不一样，所以在家庭当中也有这个神的一个些教导，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2到33节里面提到，丈夫的角色是要爱妻子，尊重他，为妻子牺牲，就好像耶稣基督为教会牺牲一样，是一个牺牲的爱，不是专制的爱，不是一个专权的爱，不是一个我命令你要怎么做的爱啊，不是这一种，是牺牲的爱，要保护，要爱施，要照顾，要希望他能有属灵各方面的发展，而不是一种空寂的爱，不是一种自私的爱，是这样这一种。 OK， 然后丈夫也按这一种的角色去带领家庭，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丈夫是有一个角色是带领，但这个带领不是世界的带领就是刚才讲不是这种专制没有爱不尊重，不是这一种要有事情应该两个好好的商量，一同的祷告，但可能丈夫的带领的角色就在这个属灵方面是带领的角色。 OK， 妻子的角色是爱丈夫，尊重他，并且要顺服他这是圣经的教导。这个顺服也是角色，跟今天谈的男女平等，我说每个人都平等，但在家庭当中只是神的教导。很多时候婚姻的基础预防的工作坏掉，如果你去关心一些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太太在争，他们在争，他要争权，因为心里面不平，丈夫不爱他嘛，不关心他嘛，可能赚很多钱，但在外面做很多东西，回家就不关心太太，他心里面不好过，一想到男女平等他就要争，我要争这个权回来。但要小心，我们要去关怀的时候还是鼓励他丈夫是不对，我们是同意，但我们要小心怎么看这个角色，还是要尊重丈夫，还是要爱他，他做的不对是他，你自己要把对的事情做对，不能做错，要尊重，要爱，要顺服。 OK， 好了，现在给你们几分钟的讨论啊，我讲一大堆关于圣经，关于神的一些看法，你们三个都可以谈一谈两个很简单的问题，等一下听听你们的意见好不好 ？OK， 第一，你们怎样看待圣经对婚姻男女的角色，以至于夫妻关系的教导？你们看法怎么样 ？OK， 听你们的意见，可能实质的情况，你们一些关心的对象可能都全家不同的问题，有没有一些家庭夫妻婚姻就是因为看这个里面有一些偏差不明白，有一些问题？第二，如果夫妇对上面的看法有不同，你们怎么可以鼓励帮助他们？给你们大概五分钟好不好，现在做一个简单的讨论练习。
是要夫妻彼此讨论呢、
啊、不一定，总有两个三个都可以了，就随便在你们旁边，因为我们座位有一些限制、哦、就随便跟你们旁边的人交流就可以了。Eric 坐前面。Eric 你们好，好久没见。不好意思，请你们grab up 停一停好不好？请。好，时间差不多，请你们停一停。可以啊，谢谢你们很。我也听到你们很热烈的去参加这个讨论，很好。我们听一到两组你们的讨论好不好？因为我们时间不是很多，还有下面还有一些我也跟你们分享。有没有一两组你们讨论？比方说第一题，刚才讲的是圣经对婚姻的看法，男女角色的看法，可能你们知道的圣经也比我多，关于夫妻关系的，你们怎么看啊？有没有什么comment 回想 feedback， 对于这些婚姻的基础都重要吗？有没有什么意见？刚才讨论的
有没有
报告一下？有没有刚才很多讨论？好，谢谢林牧师，他还是我们的带领。
基本上啊，弟兄
怎么说呢？知道做不到啊，这些都知道，但是呢当怒气一来的时候呢就做不到了啊，就忘记圣经怎么教导了，等晚上回过神来以后呢才说哦错了，然后那个时候呢要怎么样做，他说要积极道歉认错了，那如果又积极道歉认错又没有做呢，那这问题又延续下去了啊。所以呢这个道理其实我们都知道，对不对？
嗯，
知道做不到，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
对 ，OK， 好，我们有一些等一下提供一些在心理辅导的方法，可以给你们参考。OK， 对于帮助他们方面，刚才也提到，可能鼓励是很重要。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关于看法，还是怎么样鼓励他们？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跟他们的关系可能是很重要。 如果你跟他们不熟的话，没有这个比较信任的关系，是很难去关顾关怀，他们也不想让你知道，对不对？ OK 所以平常我们跟他们的交流，在团契他们还不知道我们是 caring team 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在预备的一些工作，要跟每个人要很好的交接，要对每个人要普遍的关心，然后建立一个比较良好的关系，然后希望他们有问题才能找你，这是很重要。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他们鼓励神的话也是很重要，但不是随便的直接说出来，可能透过鼓励，透过祷告透过一同读圣经。我在做家庭婚姻辅导的时候，我有时候都把神的话跟他们一同读，有时候叫他们读出来，读最多可能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了 OK， 然后其他都读，然后祷告，祷告是很重要跟团契的同工组长，如果他们可以知道的话，跟他们同工是很重要 OK。 然后如果跟比较严重一些的，下面谈到的可能需要请牧师的其他来帮忙 OK。 好，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没有，我们就 move on to the others OK OK。 好第二个导向我们叫发展新的导向。我们怎么叫发展新方面的导向，就是指一些在婚姻当中夫妻的沟通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的发展了，对不对 OK 上处也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偶尔吵架，偶尔有一些简单的冲突，这个每个婚姻都有了 OK。 很小婚姻是从头到尾完全没有吵架，如果人跟你这样说的话，坦白说，以我的临床一点点临床的经验，可能这个人不是很坦白 OK。 也可能他忘记了吵架的时候我很少见到一些完全没有吵架的夫妻的情况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常跟我太太吵架我的脾气不好，感谢主我改过了 OK。 然后等一下告诉你怎么是改 OK。 然后所以夫妻是有沟通的问题，但不是很大的，是可以处理的 OK。 就叫发展性方面 OK。 我们稍微提一提这个所以我们重点是couples 夫妻的关系，但在我们中文家庭当中，夫妻跟家庭很多时候分不开，所以两夫妇也是一个家庭所以我就看看这个家庭的生命交集的一个图对不起我找不到中文，所以给你们英语，但等一下我讲是用中文来讲 OK 大概花几分钟跟你们稍微分享一下发表这一个这个图的这个理论的是美国心理咨询学会的以前的会长，他就在我们附近的地方教书 Wake Forest University 里面的教授Dr. Sam Gladden，我跟他有认识，他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咨询的教授 OK。 他提出的理论在里面从左面这个生命周期的名称 OK。 第一个第一列叫列，对不对？第一列 OK。 第二列就是主要的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在这一期的家庭的生命期当中。第三列就是其他相关但也是重要的，可能他们要需要注意的，他们可能其他的原生家庭小孩子的情况 OK。 但因为他这个是没有信仰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提出的是一般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的心理学的一些的情况。我等一下的分享把我自己一点点的经历，把基督教的信仰价值观也放在里面，好不好 OK。 但这个图就没有，我口头里面讲出来 OK。 第一个第一行里面提到的 living home 就是当一个年轻的人男女要结婚走在一起，刚刚要预备结婚走在一起建立一个家庭，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创世纪里面提到第二章刚才提到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在心理学里面我们就比较仔细的去比较去形容一下这对夫妇的所谓独立的两个人然后成为一对夫妇的状态。我们的 看法，在心里就是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他的情感、他的人际关系、他的道德观。他当然我们基督徒还要加这个灵性在里面，都应该是比较成熟、比较独立。如果他的身体、心智、智力、情感、人际关系、道德、灵性方面都有问题的话，不是很成熟的话，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可能都不能反映神的形象，对不对？我们被创造的时候是按神的形象来创造，所以说我们有神的里面的品格，有神的属性，所以我们在里面应该有刚才讲这些成熟的品格。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应该慢慢就要恢复这些品格，等一下我讲。所以如果两个人当时预备不好的话，就是说很多人他们刚才讲不同的导向不是很成熟就结婚了，这就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可能产生很多问题。简单来说，他可能不懂得照顾自己，照顾自己的情感的需要智力的发展、人际的关系、道德、对世界的看法，以至于跟神一个良好的关系，这个很重要。如果这种种的方面都不是很成熟的话，是在走在婚姻当中，是为对方也为婚姻制造将来很多的麻烦，最好不要结婚，请你等一等，不要害人，不要害自己。OK， 所以这个是基础，这里没有讲，但我们是基督徒的看法。圣经里面讲，我们离开父母，所谓离开父母，我们预备好了吗？不仅仅是身体的离开，身体离开很容易，你买一个房子就可以了，但你的心灵、你的灵性、你的道德的看法对世界是成熟了吗？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也是这样讲，我们的小孩子是 Is she ready to get married， 我们就整个来看，不然很多问题。 OK， 第二个阶段是第二行。 OK， 他们就要处理一些平衡两个恩爱的关系，对不对？建立很甜蜜的一些的关系，然后他们的原来的家庭跟父母怎么样？我还想到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很忙，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到处跑。为什么到处跑？一定要去教会团契，礼拜六、礼拜天一定要去崇拜，要跑。然后礼拜天的中午一定要回家吃中午饭，是我爸爸还是我的岳父岳母的家里面吃饭。晚上要跑去另外一家吃饭，因为他们住在不同地方嘛。我说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太忙了吧，很辛苦啊，但不跑不可以啊，这是对老人家的关心跟尊重嘛。原生家庭他们有期盼，虽然我们现在在这里，你们很多要关心的对象父母都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香港，他们怎么样关心他们结婚以后原生的家庭怎么样联系沟通维持原来的关系是很重要。因为两个人的结婚虽然是二人成为一体，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我们都知道是两个很大的家族拼在一起嘛，对不对？里面很多很复杂的关系都要小心的处理，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以外在中国文化里面我们要留意的地方我们要小心去处理，可能影响婚姻，对不对？所以要小心处理。朋友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有一些我们就说他们拍拖结婚以后有了男朋友有了丈夫就没有女朋友了我们有时候广东话说他们忘记了其他朋友他们忘记其他的朋友，给其他朋友的时间，还要给教会的时间。两个人太甜蜜的话，在教会的服侍怎么样？回来越久越甜蜜，忘记教会。所以在这个时期是最重要，是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基督化的家庭，就是两个人走在一起的时候，还没有小孩子的时候，先要建立家庭的祭坛，两个人一同服侍，这个是很重要。刚才讲到我们要有神的属性嘛，神是灵，我们做的生活表面上是吃喝睡觉，但背后也是很重要属灵方面跟神的关系。等我讲到最后你们可能就不同意。第三个阶段我们这个是有小孩子了，可能 OK with young children， 有小朋友读书就是一个考验的时期。我说 对于夫妻关系的考验的事情，可能七年之痒已经养出来了。在不同的地方，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都有离婚的问题，有可能外面的小三的问题都跑出来了。基督徒当中都有，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都有一些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要预防，要小心。我们是，如果你们没有这些问题的话，你的对象没有这些问题，恭喜，很好。然后也要留意，如果你有小孩子，小孩子你是以神为中心去把他教养，还是以他为中心，这个小孩子为中心。我在很多地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都看到很多不信耶稣的人是以小孩子为中心，这是不对的，产生很多问题。到他们成长以后，他的品格、他们的个性都很多问题，产生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基督徒更重要，我们是以神为中心，基督化的家庭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问题。但小孩子当时如果你留意的话，小孩子只看你的做法多于听你讲话。我们中文讲话很多，教导很多，但其实在心理学里面，我们知道很多实证调查，身教比言教重要，更有果效。我自己过去很多年看小孩子，我最近也跟我儿子承认，我们在说笑，在谈那个 Skype， 我说儿子，不是为了你的话，我过去爸爸二十多年怎么样怎么辛苦了，因为我很努力做一个普通的人，做一个普通的人，我希望我的行为我的做法不会影响你，学坏了。我很努力，一个很简单的目标，我在走基督徒的路上，我不要留下一些坏的影响给你。我很努力，当然我常常都做错了啊，做得不好。但我说我知道身教比言教更重要。我说儿子，我很努力。他说爸爸，我知道很努力。OK， 所以我们的身教是很小心，我们做什么？小孩子就做什么，这个阶段很重要。小学初中的年纪，你们留下什么行为的榜样给他们？然后这些家庭有所谓青少年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这些情况，父母都在做这些事情，只是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表现。然后小孩子就有问题， children delinquency, youth delinquency， 很多时候是父母在慢慢制造这些问题，而不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所以要小心。OK， 然后再讲第四集，就讲到有青少年了。青少年我们知道非常动荡的时候，对不对？所谓青少年的动荡，我们怎么处理 ？OK， 然后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的工作、我们家庭越来越成功，身上是总经理，太太可能是 scientist 科学家，我们教会都很优秀的。很多时候有需要帮忙的家庭，不一定是在事业里面不成功，事业里面很成功，但家庭可能很多困难。所以在这个时期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可能人生是跑到顶峰，四十多岁差不多五十岁的时候，青少年十一到十七岁的时候，父母年纪都在中年的时候，事业是很成功，但家庭怎么样？所以说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事业，你去关心其他人的时候，他们怎么看待他们的事业，怎么看待他们的家庭，怎么照顾这些青少年的小孩子，怎么要为他们计划将来读书，计划家庭。在去考大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青少年去考大学的时候都经历很多困难，他们可能在四年大学里面遇到很多挑战。美国青少年去大学以后回来都跟我说，我认识的 Uncle Raymond，我们在大学读书，每一年每一个时候都有人在去逼迫他们放弃基督教信仰吧。你为什么这么傻？今天二十一世纪都是科学的年代，你看电脑的进步，为什么还是要信这个神，还要信这个耶稣？只是简单夸他们的挑战。如果你们青少年的年代没有很好的属灵的教育，基督化的家庭，到大学以后，我不希望见到他们来见我，回来跟你们说，我不信耶稣了，我不去教会了。在教会都是好好的，我告诉你，我见太多了。青少年的年代有来教会，不等于他们属灵。再讲一遍，青少年的年代来教会就会不等于属灵。我讲这句话不是要批评他们，而是太爱他们，心里面很痛。见到青少年离开这里， 进了大学以后，无论是本地无论是外地，很多不再信耶稣，很多不再去教会。你看看统计的数字都很厉害， Second generation Chinese American 70% 到 80% 不再去教会，还是不信耶稣。你们是 20-30% 的父母，我就恭喜你们，感谢主。 OK， 什么要你关心的时候，信圣人你们为他们预备什么，你们做什么事情，在基督化的路上怎么做。你关心他们只是仅仅关心他们学业吗，还是也关心他们的灵性，这个很重要。 OK， 然后后面讲到第五个就是empty nest， 他们已经大学了离开你们 UNC Harvard Yale 都跑了，很厉害，我们的学生我们的青少年都很聪明，都读最好的大学。 OK， 等他们跑了以后，我们有时候就叫 empty nest， 我们是空巢。这个时候可能身体比较重要，健康也比较重要，家庭的阶段，我说你的父母可能也有身体的问题了，对不对啊？我们要小心看这一方面。有时候我们中的这个我们开始这个所谓空巢期，两个人要重新看自己的关系。在数字上统计上，第二个危险离婚的时期要来了。有一些有成就的男人，因为心里面有一些欠缺，有一些补偿的心理，他们很喜欢年轻的女孩子所以弟兄要小心是第二个高峰离婚的时期。事业有成嘛，有钱嘛然后看太太也不顺的嘛就离开了，这个婚姻是不对的，也是错的。 OK， 所以因为我们遇到的条件，我们从这个基督教的角度圣奥古斯坦有提到我们一生的我们要得神的这个救恩，他说救恩是一生里面神要教导我们。我就是感觉他 imply 我们最后还要回到神的里面的时候，希望我们有这个比较属神的品格，属神的一些形象，我们回到天家是最理想。我从50岁开始，然后我就祷告，现在是不行我就祷告神，请你预备我怎么回天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个空巢期两个人都要重新上处，找这个生命终极的方向，对不对？他们已经离家，你们好像没有什么人生的目标了，你们怎么预备，这个很重要。你们两个人的目标是什么，要重新浮现出来。为什么这么忙，为什么还是去赚钱，为什么还是在打拼。我不是说这个不对对不起说我们最后要什么，我们最后要回到神的家。我50岁以后就开始祷告，神你教导我预备我，我恐怕我可能很快就回天家，那就太美好了然后我什么时候会回去，你要预备我，我为神什么做什么事情，请你教导我，趁我还要力量的时候我就去做，免得70岁80岁我衰败的时候，就是下一个时期身体开始衰败，我们的身体不好了，走路可能有问题了，每天吃药都吃10多种了，要去服侍子可能已经太迟了。这个家庭的关系到这个最后的阶段，可能是父母应该是收成的时候。圣经说我们种什么收什么，这个家庭年轻的时候埋下的种子，这个时候就是收成的时候，可能早一个时候空巢期已经见到。你们的青少年去大学以后毕业以后，可能变成 boomerang， 就是回力的一种的青少年。我们说很多青少年现在大学毕业以后，或者青少年成长以后有问题，他们要重新回到你的当中，不能独立，找不到工作，产生很多问题，无论是信仰，无论是结婚，他们可能也要离婚的问题。当你年纪大的时候，他们可不要离婚，你要很头痛，对不对我们说我们做家长可能要做到100岁嘛，所以到你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种什么收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要预备，要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要去神面里面祷告。 OK， 这里讲多一点，因为我这里比较很 passionate， 我是看到很多现象我心里面很痛，我就借这个机会多讲一些。整个家庭的发展不仅仅是夫妻两个人，是一整个家庭怎么在神里面很早就要预备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个是太重要。一家服事是最美最好的图画。 OK， 然后下面我再讲这个夫妻的关系，这个有就是用
所以呢，请问 Raymond 刚才啊讲了六种 feminine style 的这种关系，还有这个主要的工作跟 secondary 的工作，所以从我们爱心关怀者来讲呢，是不是我们应该要熟悉这个啊刚刚讲的这六种 feminine style？ 当我们去探访一个家庭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在哪一个地方呢？
对，谢谢李牧师的提醒，这很重要。我们给我们入手的时候有一个简单的我们说。At least a general direction， 我们要了解这个家庭的情况背景，不单是夫妻两个人的年龄，他们的分龄很重要，他们有没有离异？有时候我们知道教会有一些情况，如果有离异、有离婚再结婚的情况，我们都要知道，可能这个 case 我们更要小心一些。OK， 然后有没有小孩子？小孩子的年龄，所以刚才讲这个青少年期的家庭，这个压力很大的。因为青少年比较说他们反叛嘛，叛逆嘛，他们可能有时候也要兼顾青少年的问题，还是他们已经老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知道一些老人家一生大部分都过去了，可能他们在现在回想的时候很多后悔，在心里面可能很多苦很苦的心情都有然后对自己不满意。如果是刚刚结婚的年轻的家庭，他们的对事业的看法，对建立家庭的看法，他们怎么看？在教会的生活，他们怎么看？我们是一个基督教的一种的关怀，在神在他们心里面是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神带到他们的当中，用比较 gentle 的方法去问他们：你们有来教会吗？你们怎么看你们的信仰？你们平常有一同祷告吗？你们怎么灵修？你们跟小孩子有没有做一些属灵的交流？你们平常讲话跟小孩子大概讲什么？他们讲什么我们知道，他们没有讲什么我们要留意。他们如果只是讲读书，完全不讲其他的，我们要留意。不是说读书不好，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整个人的人生是很多个导向，最重要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第一个认同性应该是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基督徒，第二个才是世上的公民，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 OK， 谢谢你。OK， 我们现在提出的就是我跟王维仁老师学的，王维仁教授学的，我很感谢他。然后你们可能看过我们要夫妻的关系有三个，他一本小书拿很多 DVD， 然后他其实也是很基督教，他在这一个课程不能明明的讲，因为他是心理学家嘛他只是说这三个是重点，那如果你留意一下都有基督教的价值观在后面，比方说我们要刻意的建构一个爱的关系，整本圣经都是讲爱嘛，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讲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爱丈夫，这个是很重要的基础，我们要努力去建构。我在最近在中国大陆有一对夫妇来问我，他们有夫妻的问题，我就问他们，你们事业很成功，你们做生意，如果你们生意一天不理他可以吗？三天不理他可以吗？一个礼拜、一年不理他可以吗？他说不可以，生意都毁了。我说为什么你们怎样看待你们的婚姻呢？你们有多少年没有注意、没有栽培、没有把爱放在里面呢？你说生意都毁了，婚姻也一样，我们要刻意的努力把爱培养在当中，不是结婚以后就成功了。有时候男人有这种的看法，我成功了，把太太俘虏回来了，这是错的。婚姻才是刚刚开始，我们一生的幸福都在我们两个人一同的努力当中。OK， 第二个，学习如何解决冲突，我们这个很重要。第三也是很重要，每个基督徒都很努力。刚才我讲，我们要得神的救恩，就是一生都要努力去学神的品格、神的形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恢复。OK， 这里有一些东西讲过我就不提，我只是重点提最后第二行，亲密的关系。根据王教授提出，在心理学里面其实所有亲密的关系、爱情的关系基本上都是亲子的关系，所以说原生家庭当中这些丈夫、这些太太在人生当中他们怎么样长大这个亲子关系就有两个导向，一个就是小时候父母怎么看待你，有没有足够的爱，他是完全没有爱，没有去关顾你们。另外一个导向就是他给你的教导 discipline， 十几个也很符合这个圣经的教导，要有爱，也要有适当的教导。上个礼拜我很高兴，因为易婷老师来讲，他讲得最好，他在讲这个 parenting。OK， 两个礼拜以后 ，OK， 他讲parenting， 他就会很详细的去讲这个教导。但小孩子的讲教导，给父母的爱的关心是很重要。但今天可能还影响我们，你去关心这些夫妇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你可以问他，如果比较有深入的关系，你介不介意讲一讲你现在怎样教导你的小孩子？如果他是打小孩子的话。跟你以前在家里面的情况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大部分可能都说我爸爸都打我打大的。如果父母打小孩子，可能这个小孩子长大以后可能也会打到了小孩子。暴力是会遗传的，就这样。 OK， 爱的行动，这个可能上期没有提太多。在爱情的路上是误上努力，我很多时候都故意制造一些新的恩情的仪式给我太太，她有一个positive 的 surprise， 这就很高兴也表达我对她的爱。然后这个很重要，做男的可能要主动一点，当然女的也可以主动。我们要发明一些方法，当中可能很多发明家，很多是电脑工程师，是发明不同的东西。我都鼓励你们，鼓励你关心这些所谓家庭有问题的，你们能发明一些爱情的恩情的仪式吗？你们发明很多电脑的软件硬件都太厉害了，你们但可以发明一些新的方法，原则是爱，去表达爱。五种Dr. Chapman 讲有不同的爱的语言，身体接触 quality time 送小礼物小的礼物，帮他做一些事情，讲话，中国人讲话是最难的，我二十多年前就学太太我爱你，慢慢去学，今天比较容易讲，如果你不容易讲这句话的话，慢慢去学你一定可以学到，因为我也不是很聪明的人，我现在学到了，我比较容易说我太太我爱你，然后说不要说我太入马了。 OK， 这个第二个图，解决冲突，上次可能有提及一些冲突的来源，检查一下。刚才林牧师说为什么男人怎么容易冲动，有时候女人也会的，我们是保护自己，有时候是逃跑。在心理学里面我们有两种基本防卫的机遇，第一是fight， 跟他打个，去很硬的跟他去打 ，OK， 对打，反抗。另外一种是 flight， 是逃跑。从这两种基本的防卫的一种的表现，变成这不同的一些冲突的情况。如果你要去跟人家去谈关怀人家的时候，了解一下他们有没有这些情况，你可能在保护自己。其实你心里面可能说，我现在受伤，我想你停下来，不要再骂我。然后他就驻场退出，有时候他可能是冷战，有时候可能是其他东西，就鼓励他把心里面的情况跟你讲，慢慢有机会教他跟他的丈夫太太讲，你心里面是需要什么，就找一个好的时间，安静的时间告诉对方，也不需要用这些对抗不同的方法。 OK， 我讲这个654321，我觉得王教授太聪明了。 OK， 他说用大概一般的人，我也是一般的人，坦白说用六年的时间发现自己，哎，我脾气不好，为什么我在吵架，在家庭的冲突当中常常都会是一个坏人，常常都是骂人，常常都是打人，为什么我常常都有一种叫 reaction 冲动的反应。一般的人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发现这个情况，比方说六年，然后要经过大概五个月的时候很努力的去锻炼，每次要吵架的时候就提醒自己，我要冲动的反应还是理性的回应。它里面有讲怎么去学去练习然后大概慢慢的学四个礼拜就慢慢进步，一点点进步，不会太容易冲动，还是冲动，但比较知道。 在经过大概三天的情绪，他就能平复了。跟人吵架是很费力气的，有时候跟丈夫太太吵架一样，要几天才能平复。他说本来要很长时间还在冷战在吵，但现在可能三天就好了，就回去跟他处理，渐渐进步到两个小时，你就能控制自己的脾气，这是很大的进步。然后再来一分钟，这是很大的进步。如果你很努力，常常在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去努力去学不要冲动的反应，它里面有教你的一些方法，然后学理性的回应，会学到一分钟你就有回应。就是说我选择不要冲动，我选择要理性的去回应，和平的去回应，最后是半秒之间连你的配偶也没有发现你改变了。你本来是很冲动的，但后来你这个冲动没有表现出来，我也是学了很长的时间慢慢调整过来，我也是一个普通人，感谢主，很多时候都能做一些比较好的回应。 OK，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学到，我叫这个，他把这个叫654321，只要努力每个人都会进步。我们有神的爱，我们都是已经大部分这都是基督徒，我们一定能够，也是同样的去鼓励这些有情绪有冲动的丈夫或是太太，也可以比较刻意的去锻炼，就是有事情的时候要锻炼，没有事情的时候不需要锻炼，对不对？ Okay， 经过一段时间慢慢就能控制自己不再冲动的回应，然后就是越来越好。 OK， 这三方面只是我的看法反映我们有神的属性，我们一生都在追求。第二点我要稍微说明一下，我们自己要努力，这个努力不是真的我们有 credit， 没有 credit， 我自己学的神学里面一点点告诉我，神还是要靠神，靠圣灵，我们结的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种种，都反映神的属性神的形象，不是光靠自己努力做不到啊。Justin Taylor， 我很喜欢他的属灵的传奇，他的传记，他里面写到，我越努力去追求成圣越不行，我越要学神的良好的属性，我很努力就越不行。他最后学到一个秘诀，他说我就只是 take along hang in there totally depend on God， 完全的心靠神，自己不做什么，但我就说这一种是 plug in engage， 他是全然的投在神的里面，不靠自己努力，神就慢慢改变他，提升他的品格每一方面。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经过这个阶段，不要靠自己，而是依靠神，但我们要 plug in， 常常都要跟神在一起读圣经祷告，要来聚会。 OK，发展情商，可能有时候弟兄比较需要。关怀吵架的夫妻，给你们大概现在给我一些提议好不好？时间不是很多，就在这里讲。如果真的吵架没有家暴，大概怎么处理？现在你们能提出。吵架是比较多的，对不对？打架比较小，感谢主。下面我提出我一些的一点点的经验。 OK， 一定要先了解他们的沟通的问题症结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吵架，是钱不够，还是沟通不够，还是时间不够，还是我就不喜欢你，我就不再爱你了，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不过说我不爱你的话比较严重。 OK， 然后原生家庭的影响，就是刚才说他们用什么的形态来沟通，用什么形态来跟太太丈夫建立关系，他们在爱当中感到安全吗？他们也有很好的教导吗？还是他们很怕跟人建立爱的关系？你们要知道他们的原生家庭是比较暴力的背景，父母也有离婚吗？可能对他们也可能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重点是现在他们有没有影响， 而不是背景，我们不是背景论啊 ，OK。但现在对他没有影响，可以问他。如果你爸爸常常打你，现在好像你要打你的儿子，你认为是爸爸的影响吗？问他比较好。不要说一定是你爸爸影响，有时候也是很努力把原生家庭的影响要排出去，我们要尊重他 ，OK。然后啊。在这个沟通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一定说是对方的错，每一次都是他错，但我们都知道这沟通是双方面的，很比较真实的情况，可能这个对的是大部分，但不对的可能还有一点的，比方说他先对方是先骂人，他在回应当中，在吵架当中也骂了一两句，你不是人，哇，他可能冲动了忘记了，但如果你在这个关怀当中知道整个过程，了解这些终结以后，你要记住了这一句话，比较适当的时候提出来，我好像记得你有讲过这句话，到底有没有讲，好像有吧，你愿意承认这句话伤害对方，就只为这句话说对不起吗？其他还好，双方面第二承担自己应该负责的部分，这是我们的意思，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方可能很难过嘛，受伤嘛，把自己做得不好伤害对方的都要承认，在主里面也是点说，在马太福音里面对不对，我们要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第十八章里面说 OK。 然后也问一些具体的例子，有时候谈了半天还是不实的，我跟中国大陆的朋友交流的时候，在中国大陆有时候发觉他们的交流都在空中里面比拼，哎呀，我说很辛苦，可能我交流的很多都是可能是 professional 的学姐，我说你讲了半天，我就好像我在地上，我说你们太高翘了吧，我说可以举一个例子吗，就是他很多以 intellectualized 比较理性化虚想化讲的不是很实在的情况，问对方这个悲观来的，你可以举个例子，上一次吵架大概怎么吵的，什么时候什么情境为什么事情都要了解，你们最初学的一些审问基本的心理咨询的技巧都要用出来，怎么样发问题，怎么样了解情况 listening， 然后同意性，然后同感都要用出来，然后他才愿意告诉你 OK。 然后改善一些冲动的反应，如果有一个是比较冲动的，你要跟他多谈一些，多跟进一些 OK。 是的 OK。 然后承担自己的问题，刚才有提了，要加强他们听的能力，不要太急去抢着去抢，我的感觉可能是我的个人的一些的偏差，我感觉中国很容易抢进来说话的，我在教会里面经常给人家抢进来说话，我还没讲完心里面就不爽，我还没讲完你就抢进来，连开会的时候都是这样，你们请你们多听，也鼓励这些对象要帮忙的，你能多听吗，让对方李太太先讲完，圣经也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嘛，快快的听不是快快听完了，而是你要do this first， 这个很重要，先要听完的意思 OK。 所以我们要加强这些被帮助的那些的听多一点，才能了解对方的心结嘛，对不对，心里面难过的地方嘛，你听着很重要，改善身体语言，有时候我们讲话是已经讲出来对不起，这个对不起这不是很正常，对不对，你的身体语言把你出卖了，你说哎呀真的对不起，惹你令你受伤，你要真的在里面发出来嘛，身体语言就是把个人的讲话有时候 70% 我们在心理调查里面说表达出来，以语言只是 30%， 所以要真的真诚的去建立一个关系，而不是言语上要跟你讲和，心不和讲和是没用的 OK。最后处理内心的感受，这个比较深层，有时候摆厚一点，你看我这里有一点顺遂的，不是说前面的情感不重要，但比较深层的伤害，他打我十年还得了，我现在跟在大家一起真是很不错了吧，比较深层的伤害可能需要心理治疗， 比较普通的情感可能前面也可以处理了，简单的误会。 OK， 最后采用新的方法来沟通，可以写一些 text message 吗？可以出去约会吗？可以找一个礼拜六的早上，小孩子在家里面有人来看管，你们两个出一个早餐，比较和平比较舒服的环境讲话可以吗？家里面压力太大，小孩子都在骂都在吵架啊，因为父母在吵架嘛。 OK， 提高彼此同感的能力也很重要。 OK， 嗯，我的时间不是很多，我就赶快说一下，如果是夫妻关系，嗯，这里已经开始提到这个暴力的情况，一般暴力是比较不容易处理，坦白说，所以我对于这个题目其实我是心里面是忐忑，我们能讲什么，很多时候都是要需要家庭婚姻的心理辅导治疗，比较严重才叫有这个暴力。所以我就简单说，如果你们是关怀，大概可以做什么，网友是支持沟通，跟教会联系，然后注意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表征，好不好？ OK， 你在什么情况以后被咨询，有没有刚刚被打，刚刚被打完以后你接到电话你要很小心，第一要保障这个打电话给你，你现在安全吗？现在感到安全吗？安全是第一重要。 OK， 然后是一个人来还是两夫妇都来投诉也不一样啊，处理方法不一样。 OK， 啊，一个人只是单一的辅导，顶多只能帮他做一些适应，两个人来比较有机会真的去做好这个辅导。 OK， 然后家庭有暴力要小心处理，保密性我们要尊重这个来访者，当然我们也要让教会知道，如果打的话我们一般我就是比较严重，我就问他们好像比较严重，我需要通知李牧师，如果是中文会有的话需要他的支援他的帮助，我简单的告诉他可以吗？一般都是愿意的，我们说要有 consent， 要有他的同意。 OK， 但因为他的安全他比较复杂，有时候我们做不了，连我自己也做不了，我在教会有帮一点的心理咨询的工作，临床的工作，但我一定通知牧师长老的。 OK， 然后一定要通知教会。 OK， 家暴的事情很复杂，安全问题是先要解决，一定要保证这个受助者的安全性，给他一个安全的环境，不要给他再打，有时候打到流血都有的啊，很严重的，在这里也有法律。 OK， 然后家庭暴力的细节重要性，安全文化的处理，这个很复杂，中国文化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也要把father and mother in law 加进里面，就是公公婆婆的指示，就是打，你就要听话，可能是公公说的，公公是怎样叫儿子的吗？所以有时候投诉就是公公婆婆，有时候也没用，有时候上面信耶稣的话，中国文化太复杂，太博大精深，我还不明白。 OK， 只是文化的表示是很复杂的，看小孩子怎么看，有时候小孩子是争吵的地方，一定要丈夫来教，不给太太来教，我是爸爸你不能教，可以，只是文化，你要了解这个文化的动力，我只是说我不是同意啊，你要了解背后的力量可能很大。 OK， 然后对男女的看法，很多时候还是男女，有一些男人对不起也是说弟兄还没有离开父母，心理上还是说妈妈讲的话一定要听，对不起你是我太太，这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两个人要离开父母要独立，不是说不爱妈妈，要尊重你的妈妈，要 honor your parent， 以父所述第六章第一第二节，有机会去读。 OK， 而不是每一件事还是听妈妈的啊。 OK， 只是你们是需要注意，你们一般来说就是听关怀支持，等到讲到转介的时候可能你们是否多讲一下什么时候要转介，但一般打的话你们关怀者比较难处理啊，你们可能很快就要通知李牧师，通知他人指示他是 caring deacon， 让他们来帮忙。 OK， 只有一种叫 situational violence， 只是偶尔打一下，太太不会太恐慌，心里面还可以的意思。有一些太太每天在家已经很恐慌的，这个不行了，可能需要 shelter， 这不是常常打的，没有在太太心上，在心理上也没有做成一种恐慌的感觉，就是处境的暴力。但如果是个性暴力的话，这个低松一般是低松啊，都要就个人的辅导、家庭的辅导两方面都有下手，不仅仅是家庭的辅导。 OK， 你们一般子不能处理。OK， 时间的限制，你们本身的限制，训练准备。现在把时间交给林牧师，对不起，时间满了。
好啊、我们每一次都在赶时间哈，因为啊，他的
东西很多，但是这里面哈啊，我必须要讲一下，家暴事件的这个法律后果是很严重的哈，特别在美国，请你们务必要注意一下。啊，有一次呢，有一对啊夫妻吵架，然后吵完架的吵架了以后就打架，打架以后太太就打911报警，然后先生听到太太在打911呢，就把电话线拉掉了，啊911就发现电话断掉了，马上就来，警察就来，好，所以这个问题就更严重，因为呢，你不但是打架，而且你还切断对方的 communication。
很严重
啊，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哦，不要小看，就是说啊，这个太太在打911，我就把她电话抢过来啊，那你就更麻烦，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呢，这个法律后果就很严重。好，那我现在请你问你一个问题：夫妻吵架要不要打电话给牧师啊？夫妻打架要不要打电话给牧师？要不要？好，你打电话给我，就是准备要我报警啊，因为这是我的法律责任。我还说你明白这一点哈、啊。如果你们关怀别人，或者是说你们自己吵架打架，然后打电话给林牧师啊，那我跟警察一起去啊，这是我的责任。OK， 你要明白这一点哦、啊。好，所以要不要打电话给牧师？好，打电话给关怀同工啊，这是关怀同工要先做的第一步，然后请关怀同工先关怀你。啊，因为我没办法，这很多事情在处理的法律角度是这种情形发生，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所以人的怒气会造成你的威胁，你的威胁是你的威胁，也是你家人的威胁，所以我们要特别处理这个人怒气的问题。你可以想想你在发怒的时候在做什么事情，你在发怒的时候啊，你的脸色会通红，你讲话会啊很急促，你会不经大脑思考，你会做出很多你平常不会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自己小心，然后我们在关怀别人的时候也要特别处理这件事情。好，好了，我们就没有时间了哈，我们就不再讲了。那我们
有功课，
提
最后的
时候。好，最后的时候在哪里？
在
好，这个就是最后的slide哈。你回家想一想，反省这个夫妻关系的重点要怎么样？刚才我们特别讲到说，要刻意去经营。你一家公司你不去处理它，三天不管这个公司，三天不管这个 business， 很快就没有了。但你夫妻的关系呢，你三年不去管它，会怎么样啊？你想一想这个问题啊，怎么样刻意去建立，然后学习等你碰到冲突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把你那个情绪用口语表达出来？你口语不表达出来呢，对方不知道。所以我们在黄威仁的教导里面叫做，你要去 highlight 对方的情绪，你要去 highlight。然后呢，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才能够明白在讲什么。那我们这样当中呢，我们了解只有神的话语、神的爱才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去有这个动力去改变啊。这个请你们啊回家自己做一下功课，夫妻之间啊怎么样增进，你要刻意培养这个关系啊。你可以简单的写几句话。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我们做一个很快的结束祷告哈。恩主，只有你的话语能够改变人心，你的话语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以后，主就改变我们的个性，让我们学会温柔、宽容、忍耐。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学习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神的智慧真是啊奥秘无穷，你教导我们的。主，让我们成为我们在家庭里面得到祝福的动力。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爱心关怀课程的学习，也是自己的学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